看哪，时候将到，却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们都知道，要跟从主是要出重大代价的，也许要我们放弃合法的权利，也许要我们离开我们至亲所爱的人，叫我们尝受到非常的剥夺和孤独。但是我们如果像救恩那样飞上高天，直穿过云霄，我们就能够与神同住。虽然地上的生活孤独一点，也可以叫我们知足了。一个跟神同住的人，虽然没有人的交往，却必定有神的交往。摩西虽然精通埃及人的一切学问，他还需要在旷野跟神单独亲近40年。保罗虽然精通希腊的学问，而且曾经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他还需要到亚拉伯去度沙漠中的生活。所以信徒们，让神隔离我们吧。不过我并不是指自愿式的隔离，隔离能够使我们有独立的信心和生活，使我们不再不断地依赖别人的帮助、祷告、信心和照顾。别人的帮助和鼓励对于基督徒的长进是绝对需要的，但是到了某一个时期，他们会成为个人信心和幸福的直接妨碍。神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环境需要更换，什么时候我们需要隔离的生活。所以让我们把一切交给神吧，他必带领我们过去。我们敢不敢过孤独的生活呢？12月21号，生命记1章36节，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基督徒们，在你所走的道路上，你是不是遇见困难的事、不如意的事、痛苦的事呢？在每一件这样的事里面，都藏着一个极大的祝福。你如果不肯出代价去做的话，你就会失去最宝贵的祝福。每一条有主足迹的道路，无论如何艰险，你必须跟着去走，因为那是带领你进入到祝福里的。如果你不能走那么危险的荆棘道路，你就不要想得到祝福。路上每一个征战，你都有获胜的可能，这样的胜利对于你的灵命是很大的祝福。12月22号，士师记6章13节，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有时候过度的悲哀压伤了我们，夺去我们一切的平安，把我们投入到毫无盼望的深渊里。残忍一直嘲笑那一颗信靠的心，直到他渐渐的疑惑说，到底天上有没有一位看见这一切的神呢？这一切是不是他所允许的呢？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于遭遇这一切事呢？亲爱的朋友，你何必这样发急呢？你当信靠那绝无错误的、智慧的、公义的神，那经历独楼地的，那大声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将陪着你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常常以为患难临到我们，是主忘记我们了，不关心我们了。亲爱的朋友，这是魔鬼的诡计。当我们不幸的恶心和基点一样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那时候魔鬼就趁机来欺骗我们了，说神已经忘记你了，已经离弃你了， 其实你所遭遇的患难只能叫主更亲近你。患难并不是来隔离你跟主的，乃是来使你更靠近主。什么时候才是我们放弃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呢？乃是亲友都弃绝你，好像神也弃绝了你的时候。朋友啊，让我们来享受神乐意赐给我们的亮光和安慰，让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他的恩赐，乃是他的自己。虽然他有时候把我们投入信心之夜，让我们仍愿在苦闷中努力前进。12月23号，腓立比书2章3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位年长的姊妹说，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人明显的失败，主所看见的是人暗中的得胜。真的，这的确是一句很有经历的话。我们看见的是某某人明显的失败了一次、两次或者十次，主却是看到他暗中得胜了一次、两次或者百次。你也许受5次的试探就失败了5次，他也许受3次试探只失败了1次，也许他在暗中许多的得胜是你所没有的，也是你所不曾看见的。我们懂得这些，就不能不看别人比自己强了。越亲近神的人，就越知道自己的软弱；越得着神亮光的人，就越知道自己的败坏、骄傲、自视的人，都是因为没有看见神的光。12月24号，创世纪24章63节：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我们若有更多安静的时间，就必定有更多属灵的长进。我们若是少少的尝试，多多的退休，就必定有更大工作的效果。我们常常以为不做事是懒惰，是羞耻，所以我们最喜欢跑来跑去的瞎忙。其实默想的时间，跟神谈话的时间，举目望天的时间，是对我们很有益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从来不嫌太多的，这种时间绝对不是虚耗掉的。渔夫坐下捕网，你能说他虚耗时间吗？割草的人坐下磨刀，你能说他是在虚耗时间吗？我们应该常常学以撒的样子，从热闷的生活里出来，到田间去默想。我们所过的是热闹的生活、吵闹的生活、忙碌的生活。若是能够常常跟天然、大自然接触的话，那的确是一件非常痛快的事情。在田野间、在海边，都能够使我们心里充满了新的喜乐和盼望。12月25号，使徒行传5章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神允许试炼临到信徒，并不是随便的一回事，他必须先有很缜密的选择和再三的考虑。许多信徒在舒服里过日子，实在是被神放在一边，因为神认为他们还不够资格受神的训练。许多信徒在患难里过日子，实在是被神拣选的，因为神认为他们配受他的试验。亚伯拉罕和以利都是老年的父亲，都有自己的爱子。神向亚伯拉罕要以撒，不向以利要何弗尼、非尼哈。为什么神不放过亚伯拉罕而宽待以利呢？原因是神看亚伯拉罕配，而以利不配。亚伯拉罕在凡事上都顺服神， 所以神把一个别人不能够担当的试验加在他身上，以利平时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神认为他不配受神的试验，于是任凭他去了。有资格的人好像遭遇都很苦，然而结果却是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而那不配的人好像过得很舒服，然而我们看看结果，却是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夫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12月26号，约翰福音7章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要晓得神的旨意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为的要遵行。神从来不愿意把他的旨意给一个不准备遵行他旨意的人知道。许多人寻求真理不是为的要顺服，许多人要知道主的道路不是预备要走，许多人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却无心遵守，因此一生一世都在那里向着空气斗拳，跑无定向的路。还有人把他头脑里所领会的一点真理道路和神的旨意做了他属灵的装饰品，唱着属灵的高调。朋友，如果你要做一个讨神喜悦和合神心意的人，你必定下一个决心，愿出任何代价来答应神的要求，因为只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才能够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只有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才能够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12月27号，诗篇105篇18节，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我们的悲哀、困苦、铁轭、束缚，好像一个铁圈子把我们紧紧地圈住了。他们替我们造出力量、忍耐和刚毅。朋友，不要逃避苦难，安安静静忍忍耐耐，顺顺服服的忍受，要知道这是神锻炼你的方法。你觉得一生最好的年日是在沙漠生活中虚度了吗？你是不是正被反对、误会、污蔑等等围困着呢？振作起来，你现在所花的时间并不是虚度的，神正在叫你经过铁的训练。荣耀的金冠冕之前必有苦难的铁冠冕。12月28号，马太福音17章8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彼得把主耶稣和摩西、以利亚并列在一起，要为他们搭三座棚子，每人一座。神却把主耶稣分别出来，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彼得看摩西、以利亚可以跟主耶稣并列，神却说只有主耶稣是他的爱子，是我们所当听从的。神不喜欢人把他的儿子跟什么人并列，就是为神所大用最忠心的人，像摩西、以利亚 神也不喜欢人把他们跟他的儿子并列。神叫我们尊崇高举的只有他的儿子，在他儿子以外，神不叫我们有所高举，有所尊崇。神不许我们把他的儿子跟人并列，与人同荣。所以当彼得把摩西、以利亚摆在主耶稣同等的地位上的时候，神就立刻把摩西、以利亚取去，使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摩西、以利亚固然有他们的荣耀，但是他们不过是神的仆人，唯有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摩西在神的家中是尽忠的，以利亚在神的国里也是忠心的。历世历代有不少忠心为神所大用的人，就是今天也有，神叫我们尊敬他们，然而却不要我们高举他们过于主耶稣，也不允许我们把他们摆在跟主耶稣同等的地位上。神不只是不允许人这样做，就是那些向神真是忠心为神所大用的人，神也不允许人高举了他们过于基督，或者把他们摆在跟神的儿子同等的地位上。当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对约翰说，你从前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找约翰的门徒看，他们的拉比是先来的，应当高过基督，可是约翰对他们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虽然比先知大多了，但他不过是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声音，声音发出以后就当消磨，就当衰微，但他所见证的要永存，要兴旺。约翰知道他当衰微，他算不得什么，他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没有一个知道神的心意、向神忠心的人肯让人高举他、看重他，像高举基督、看重基督一样。保罗因为哥林多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督的，就责备他们。保罗不许人高举他像高举基督一样，不许人属于他像属于基督一样，他承认自己算不得什么。施洗约翰和使徒保罗的存心和态度是每一个忠心于神的人所当有的。我的工作是叫我兴旺呢，还是叫基督兴旺呢？我领人得救是叫人属于我呢，还是叫人属于基督呢？我是叫人看见基督也看见我呢，还是叫人只见耶稣呢？把主耶稣与人并列是人们常常犯的一个通病。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我们看见许多人把主耶稣当作先知里的一位，虽然在那里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到十七章里，他也像许多人一样把主耶稣跟古圣并列了。不止彼得一人这样，就是今天的信徒不也是这样吗？许多复兴家不是在许多信徒的心目里几乎夺取了基督的地位了，也许是已经夺取了，但神叫我们只见耶稣。在跟从主的道路上，神叫我们只见耶稣。如果我们看人，我们就要跌倒灰心，因为人总是人有软弱的时候，有灰心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看摩西，我们就要像米利暗和亚伦一样跌倒了。如果我们一直看以利亚，我们也就要像他那样灰心了。如果我们一直看主耶稣，一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就不会跌倒，也不会灰心，因为主耶稣是没有软弱的，是不会灰心的，他不灰心也不丧胆。 所以神叫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只见耶稣。虽然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告诉我们许多有信心的人，但神没有叫我们仰望他们，思想他们。那许多有信心的人对我们不过是见证，神叫我们仰望的、思想的只有主耶稣。如果我们仰望他，我们就不会跌倒；如果我们思想他，我们就不会疲倦灰心。如果我们仰望什么人、思想什么人，我们就要跌倒灰心的。但愿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12月29号，希伯来书10章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不能行完神旨意的最大原因就是缺乏忍耐。许多人有好的起头，却没有好的结束，跑上了当跑的路，但是没有跑完，打上那美好的仗，但却没有打完，守上所信的道，但却没有守住。许多基督徒有顺服，却不能绝对顺服，有奉献，但是不奉献的完全，愿跟从，却不能跟从到底。参孙是一个奉献的人，却因大力拉而落在敌人的手里，眼睛被挖出来而惨死。所罗门是神所拣选的王，却因为娶了外邦女子而失败。迪马因为贪爱世界而不跟保罗同工。在教会历史里，有多少人怕出完全的代价，缺乏忍耐的心，以至于在神的道路里被淘汰了。朋友，你不是要遵循神的旨意吗？请记得，必须忍耐才能行完，必须行完才能够得赏赐。12月30号，使徒行传12章5节，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彼得在监里等着处决，教会既没有能力拯救他，也没有势力帮助他，地上的帮助得不到了，可是天上的帮助还得得到。他们切切的祷告神，神就差遣他的使者夜间去拍行彼得，领他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彼得就得了自由。亲爱的朋友，在你的道路上也许也有那样的铁门阻拦你的前进，你像一只笼中的小鸟，一直在击打的门栓，可是非但得不到帮助，反而使得你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痛苦。你如果学会了秘诀，就不会这样了。什么秘诀呢？就是相信祷告，这样当你来到铁门旁边的时候，门就会自己开了的。如果你能够像当初的教会那样恳切祷告，你就会节省许多精力，免除了许多烦恼，困难也能够胜过了，逆境也能够顺利了，被撒旦所捆绑的人也能够得到释放了。12月31号，撒母耳记上7章12节，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这三个字指着以往，以往20年也好，70年也好，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不论在疾病里，在康健的时候，在家在外，在陆地在海洋，在光荣在羞辱中，在疑难之中，在欢乐当中，在试炼当中，在胜利当中，在祷告里，在试探里，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我们有时候看见一条两边有着大树的大道，非常喜欢欣赏，从这一头往那头望过去，一株一株的大树正好像宫殿里一根一根的柱子。现在让我们来看我们多少年来所走的道路，上面铺着的是神的怜悯，两旁竖着的是神的慈爱和信实。你看了快活不快活呢？树上怎么会没有小鸟在唱歌呢？当然有，并且有许多，他们都在唱到如今所领受的恩典和怜悯。到如今这三个字也指着将来，因为当我们写到如今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呢，前面还有很远的道路要走，前面还有更多的试炼，更多的欢乐，更多的试探，更多的胜利，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答应，更多的跋涉，更多的力量征战凯旋，然后还有疾病、老年、死亡。就那样完了吗？不，还有许多呢。带着主的形象复活，坐宝座，弹金琴，唱新歌，发赞美，穿白衣，享永生。信徒们，振作你的精神起来，用感激的心来唱以便你谢吧。求主给我们天上的亮光，叫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到如今这三个字里面的荣耀的盼望。阿尔帕地方的牧童有一个很美的习惯，他们每到傍晚分别之前互相对唱一首再见歌，他们一边走一边唱，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赞美他的名。然后他们互相行一个再见礼，唱着再见再见。但愿我们在旅程中也这样的互相呼唤，互相鼓励，让我们高唱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又说哈利路亚。
这是星辰中国教会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热切地鼓励您利用这些免费出借或低价出售的录音信息引人归主，或帮助您自己和他人树林生命的增长。罗马书十章十三至十四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我们的录音侍奉就是完全凭着信心，靠着主的供应，要把耶稣基督的名广传出去，使人听见了福音，得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永生。